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不单是我们在主日崇拜，我们用我们的心敬拜你。当我们在成人主学，我们学习关于你的真理的时候，主，我们还是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主，这一天你告诉我们要分别出来，你说一个礼拜有七天，六天我们当殷勤的做工，但是第七天是属于你的，我们必须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敬拜你。主，当我们到你殿中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我们整个人，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你。主啊，这一个课是讲到教养子女。主，孩子真的是在这里向你祷告，主，把你自己对于教养孩子你的心意借着这样的一个课程很清楚地来教导我们。主啊，今天市面上有很多很多教导子女的书籍，包括基督教所出的一些书，但是主，我们求你给我们真正能够知道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主，就求你让我们愿意听你自己的话，让我们谦卑地在你面前敞开我们的心。主，求你让你的话对我们来说不是只是从左边耳朵进去右边耳朵出来，主，求你的话能够深入我们的心里面，带给我们真正生命的智慧和能力。谢谢主，把这一堂课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每个人应该都拿到两张讲义哈。一个是我们这一季的课程一共有12次，所以我们已经把题目都排出来。那我跟庄牧师两个人会一起轮流来教大家关于这个教养儿女的课程。那么今天第一次我们要看的一个主题是正确的优先次序。好，我们要分两次讲，今天一次，下礼拜还有一次哈。我知道我们神把一个托付给我们做父母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责任，要为神教养一个敬虔的后裔。但是当我们谈到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所期望听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教导。或许你希望我们可以教导你很实际的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今天也有很多这些方面的书，也有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讲到关于怎么样教养子女。但是圣经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很有意思哈，因为我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圣经里面有多少的经文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子女？你可以想想看，能够想到的，箴言，对不对？好，箴言里面，这个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你如果不忍用杖打你的儿子，就是恨恶他，等等。箴言里面有，还有呢，很明显讲到关于子女的教养的。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不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然后讲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哥罗西书也是，因为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很多地方是平行的。除此以外，还有一段经文 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等等，我们今天会看。当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把神的诫命赐给他们的时候，他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他的话我今日吩咐你的话你都要记在心上，然后他说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除了这一些明显的这几个少数几个地方，你几乎就看圣经好像这个题目好像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多谈，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说做父母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为什么。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提到这个优先次序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整个教养子女的一个秘诀何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好像并没有提到很多关于教养子女的事情。因为圣经很清楚给我们指了一条路，一个方向，这条路这个方向可能跟今天很多教养子女的书上所给你的路跟方向不太一样，包括基督徒的一些专家写的书。当然我绝对没有意思说要否定他们书上所说的东西，但是我真的是愿意大家能够知道在教养子女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上有一些很根本很重要的圣经的一些观念和基础是我们要先抓住的。我们要站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我们想要为神教养敬虔后裔的一个目的。所以首先我们就看到在子女管教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子女管教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要把优先次序放对。我们首先要想的思考的就是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在我们平常做任何事，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优先次序摆对，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或者我们所期待产生的一个效果。同样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神在圣经里面也向人启示了人生应该有的一个优先次序。所以当我们讲教养子女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把我们的方向先校对。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里面，除非我们按着神所制定的这个优先次序来顺服遵行，我们的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我们也不可能为神做一个荣耀的见证。这个优先次序呢，就好像是一个房子的根基。曾经有一个人他盖一个新的房子，那么当然盖房子的人在工地做什么，这个房主不一定需要去看，因为建筑师会替他这个监督这一切。但是这个房屋的主人有一天他心里面有感动，清晨五点钟他就跑到他这个盖的新房子的地方去。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清晨五点他看到那个工头已经在那个工地，其他的工人都还没有来。他就问这个工头，这么早你到这里来做什么？这个工头说，他说很多的事情这些工人都会做，我不需要担心，但是今天是要打这个根基，打这个房子的根基。好，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除非这个房子的根基打得稳固，打得好，打得正确，上面这个房子盖起来的时候才能够盖得稳固。所以我们在谈到关于教养子女，甚至其实上一季我们讲到夫妻的关系，有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这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必须明白在我们人生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一个优先次序，我们要把这个优先次序摆对。有了这样子一个稳固的根基，我们才可以进一步谈夫妻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谈父母教养子女。所以婚姻的成败，教养子女的成败， 这个优先次序有没有摆对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因此我们就来看看神给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这个优先次序是：第一，神必须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个人心中永远居首位。换句话说，神必须放在第一，这个我们一定要把持住。当我们看我们管教子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刚刚提到生命记第六章，摩西在把神的诫命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宣告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里摩西很清楚开宗明义，甚至十诫的第一条第二条诫命也说了，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换句话说，他要求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讲一个完全绝对的向他的忠诚，他也必须在我们心里面永远居首位。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夺走神在我们心中居首位这件事。我们必须只敬拜一位神，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配偶来取代神，也不能让我们的子女来取代神，也不能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甚至金钱，甚至房子，甚至车子，很多的东西，这些都是无形的。虽然我们没有在拜偶形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让这些无形的偶像取代神在我们心中居首位这件事情。甚至我们自己也会取代神，也许我们没有用我们的配偶和子女来取代神，可是我们自己坐在宝座上，我们要取代神，很多事情我们要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所以我们首先讲子女教养之前，真的是盼望大家，你要在神面前立一个心志，真的是愿神永远在你心中居首位。不但如此，摩西还告诉吩咐百姓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不但只能够单单拜一位神，我们还必须这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整个人啊，我们不必把它分什么人有灵魂体啊什么这样子。其实他圣经的作者就是用这各方面，他囊括了这整个我们整个人，我们的整个人的生命，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我们必须完全把自己献上来顺服神，爱主你的神。爱怎么定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会跟我说，哎呀，某某人很爱主。圣经给我们的定义是，耶和华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这个爱的定义，神不是看你多热心，神是看你顺服遵守他的命令有多少，这个表明你对他的爱。就好像我们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配偶，我们到底我们对他们的意见，我们的尊重有多少？哈，那么当然，我们对他不是完全的顺服，但是对神确实要求一个完全的顺服，把我们这个人完全的奉献为主而活。所以，也许我们的孩子要念大学，什么学校，该去哪里，让神做主。我们的孩子可能面对婚姻的问题，这个对象一定要是中国人吗？或者神为他预备一位是最适合他的，当然按着圣经的教训一定要是在主里面的，但是却不应该用人种来限制。我有没有真的把我的主权通通交给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顺服他？这是摩西对以色列百姓提出的一个呼吁。所以我们就要常常省察我们自己。 我自己哈，在没有认识庄牧师之前，曾经有一位弟兄，他曾经也这个叫做追求我哈。那当然很短一个时间，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那是我自己提出来的，那我就不讲那个故事。但是这个事情真的让我很认真的在神面前想一件事。当我面对我的婚姻的时候，我跟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我也很渴望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但是我也不能够逃避，心里面有一个小声音问我，如果我要你独身，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件事，我在神面前挣扎了很久，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常常在跟神那里摔跤。有一天，神给我一个看见，他是真的鉴察人心，他知道我，他知道我有一颗心，我真的愿意基督永远在我心中居首位。所以那天神开我的心，他让我看见神认识我，因为他创造我，在我未成型的体质他都已经看见。如果他知道我这个人有一天结了婚，有了丈夫，有了孩子，丈夫跟孩子会取代神在我心里面居首位，为了要保守神永远在我心中居首位，因此神就让我独身。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知道我，他知道我可能将来会落入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所以要保守我向神专一，让他在我心中居首位这样的一个心。所以如果是为了这样他让我独身，当我一想到这里的时候，我马上跟主说，主啊，我愿意。结不结婚对我来说，那时候我真的是明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件事，我这一生要基督永远在我心中居首位。所以我那时候很欢喜很快乐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也因此我真的可以跟你们做见证，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从我结婚到今天，我常常省察我自己，庄牧师不可以取代神在我心里面的地位，我的孩子 Ruth 跟 Joyce 不可以取代神在我心中居首位。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让耶和华神成为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子女管教，我真的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叫求神来光照检查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我心里面是不是让基督居首位，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在我心里面取代神。这个一定要放对。我可以做见证，神很有意思，没有多久庄牧师就开始对我表示好感，那是我没有料到的。为什么？因为当我跟神说我愿意独身，我是真的愿意，我就从来再没想我婚姻的问题了。我没有说完愿意以后一直还在等啊，神赶快给我预备一个适合的伴侣。我说完愿意，我真的就专心一致的我那时候在学校团契也有侍奉，专心的侍奉他，我完全没有想到。所以庄牧师出现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是我从来没想到怎么那么快啊！但是我们结婚25年，我真的是，我们两个都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很深的感谢神，真的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换句话说，我真的是要说，神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这样子相爱，这种爱真的是神的爱。好，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啊。那么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在别人面前，不在别人面前，我是我。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是活真正的我。哈，那但是所以前几天还跟一个人谈到说，夫妻有时候常为了子女管教的事情吵架。我回家跟庄牧师说，我们两个真的从来没有为了子女管教的事情吵架。我们当然有吵架哈，可是真的从来没有为子女管教的事情吵架。那时候我就领悟到，哦，这是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的恩典。那么所以这是第一，但是第二，主居首位，接下来配偶次之。 换句话说，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是次于神，他在你心中的优先地位是次于神，却应该高于你的子女，高于你的子女。这在我们在讲夫妻关系的时候就已经讲了。那么但是我看见今天教会里面夫妻之间还是在这方面常常位置没有摆对，没有摆对。好，除了神，你的配偶就应该是在第二位，然后才是子女。如果你要有一个成功的婚姻，成功的子女管教，这个次序一定要放对。那么下一次下一堂课我们就花全部时间来讲这一方面，好好的来讲，所以今天我就把它略过去。那我们今天就是多讲一讲怎么样让主在我们心中居首位。所以我们就要谈到关于敬畏神的重要性。什么是敬畏神？我们常常讲，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敬畏神真正的意义到底是如何？敬畏这个字本身，你读英文圣经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是 fear 这个字本身是害怕的意思。有些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revere， 是有一点尊敬的意思， revere 就是比较尊敬。可是 fear 这个字比较更接近原文的意思，就是真的是害怕，或者说甚至你心里面有恐惧战惊。好像这样的话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我们总是说神是爱，怎么今天我们说敬畏神我们心里有害怕？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就不认识这样的真理，所以我们就不敬畏神。我们对神是要有一种害怕，这种害怕是一种健康的害怕，不是一种怕被神刑罚的害怕，是一个健康的，是一个正面的，是因为你对这位神的认识所带来的一个敬畏。那么所以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圣洁的。圣洁的基本意思是分别出来，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这位神，他是跟所有的被造之物，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决然不同的，他是超然的一位，他是独一的。不但如此，当然也讲到道德上的圣洁，神是圣洁的。同时神是烈火，神是烈火。你看希伯来书，你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都讲到这位神是烈火。今天我们看到以利亚是烈火的先知，神是公义的。同时我们认识神是创造者，我们也不要忽略神是创造者对我们而言还有一个意义，神也就是我们的审判者。因为当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对他就有一个责任，这就是为什么神也是审判者。因此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每一次圣经里面记载先知看见人子的异象，或者看见亘古常在者的异象，就是看见神的异象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这几样东西。以赛亚先知看到耶和华万军的神坐在高高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当但以理看到异象，那位亘古常在者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洁白如雪，他的头发如羊毛，在他的宝座前有火焰发出，然后他前面有火焰，火的河流像河流一样。当约翰看到那位人子的异象，他也是穿着长衣，头跟衣服都洁白如雪如羊毛，眼目如同火炬，脚像光明的铜，他的面貌如同日头。这些都是显明神的圣洁，显明神的圣洁。所以约翰就扑倒在地。你看看每一个先知他见到神的反应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敬畏神。出埃及记摩西看到那个焚烧的荆棘，那个也是火，他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他看，神说人不能够见神的面。 弟兄姊妹，我们要多花时间去默想，默想神是谁。你越多默想，你就会心存敬畏，你就会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这是一个健康的敬畏，不是一种为了害怕刑罚而产生的害怕，是因为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的心油然而发对神的一个敬畏。所以我要很实际的讲，敬畏神在生活里面的应用，在生活里面应用，我举几方面。第一，除了神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可以害怕的。我只怕一位，就是神。除了神以外，什么都不怕。我不怕人，我不怕遭遇任何的危险，我不怕遭遇任何的饥饿，什么都不怕，除了神。这就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是敬畏神的人。当尼布甲尼撒王要他们拜他所立的金像的时候，他们绝对不拜。他们说，我们所拜的神会救我们，急祸不然，我们也不拜。当但以理知道大力乌王下了一个禁令，30天内不可以向王以外任何的人或者神祷告，但以理仍然1天3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他知道这个禁令的结果是要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他没有害怕，也不怕人，像先知以利亚，所有的人跟他反对，他可以独排众议。所以敬畏神只怕一位，就是神。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怕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第二，敬畏神是只怕得罪神，不怕得罪人。我们只怕一件事情，就是得罪神，但是呢，我不怕得罪人。我想这对我们来说都不容易。我们比较怕的是怕得罪人，我们不怕得罪神。神好像高高在上，神好像看不见。错了，这位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什么都检查。我们要怕的是他，因为将来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台前向他交账。他是审判的君王。第三，听从神胜于听从人。这是彼得被捉拿的时候，罗马的官府命令他说，你不可以再奉这个名传道。彼得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他是敬畏神的人，他听从神胜于听从人。第四，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过于一切。换句话说，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超过一切。圣经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对我们来讲，特别是对我们要讲子女管教的时候，这就是亚伯拉罕。他在100岁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等候，他75岁神就应许他要给他一个儿子。这个当中他还因为信心的软弱，听从撒拉的话，跟夏甲同房，生了一个儿子。几番波折，终于100岁生了一个独生子以撒，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但是神吩咐他说，你把以撒带去摩利亚山上献为祭，当作燔祭献上给我。他没有一句话，第二天清晨起来就带着以撒预备了燔祭的柴，就往摩利亚山上去。所以当他把这个以撒绑在这个柴上，伸手要杀他的时候，神的使者说，住手，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的。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这样顺服神，像亚伯拉罕一样？那是他100岁生的，还不只是这个，神的应许全部都靠这个儿子。因为神应许他，万国要因你得福，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就是这位以撒。可是神说，你要去献上为祭。亚伯拉罕没有第二句话。我们有没有听从顺服神的命令胜于一切？敬畏神，第五，就是恨恶罪 远离恶事。这是约伯，约伯他敬畏神，远离恶事。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是心中恨恶罪，因为罪与神为敌，神是圣洁的，他恨恶罪，所以他会远离恶事，他绝对不会做任何不对的事。他不会为了要让孩子可以去向老师教功课就替儿子做功课，这就不敬畏神。所以呢，在箴言第八章十三节有这样一句话，箴言第八章十三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观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